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顾念我们。虽然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来，但是我们一直在经历主你的同在。感谢主如此的带领我们，也求主来怜悯弟兄姊妹们的软弱，求主医治他们身体上的疾病，也让他们以信心来仰望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到你面前来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亲自来引导我们，也求主加给我们够用的信心来跟从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持守你的道，不动摇。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从前面保罗这个经历啊，我们看到，保罗自从被主光照，信了主，开始接受主的差遣，他就没有一帆风顺过。无论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始终受到抵挡。表面上是这些犹太人、地上人在逼迫，其实背后是撒旦的作为。就是主让他去罗马，就这件事情，神也没有让他这么平平安安的、这么顺顺利利的去，而是仍然背下了各样的环境。透过这些犹太人的逼迫、控告，所以神是透过这样一种方式把他带到了罗马。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好多时候可能不能理解神为什么非得这么做，而且还不是很快的去把他送到罗马，在耶路撒冷坐了2年牢，然后换了一个巡抚，那第二个巡抚才把这些事情做成，把他送到罗马。其实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让人看到他的威严、他的能力，让他知道他才是掌管一切的神。那么这里面，神为了成就这个计划，神也正是使用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那些敌对神的、不认识神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地方长官。所以我们看到，神可以使用所有的人，包括属于他的儿女，也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么在这里面，虽然他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有参与，但是这些人，像这些犹太人、这些地方长官、这些巡抚，在神面前并没有功劳。就像神借着亚述王灭了北国以色列，神借着尼布甲尼撒灭了南国犹大，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功劳。那就像是卖主的犹大也在参与，因为他的告发所促成的也是表面上是这样看的，但是犹大没有功劳。所以我们要这从整本圣经去看，神他真的是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情，他可以按照任何的方式来成就他的计划。那到了27章，提到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那菲斯都听到保罗说要上告凯撒的时候，他心里边喜出望外，他正好来顺水推舟，把这件事情来推出去。其实这也是神的背后的作为，让他们去意大利去。说我们这里面，我们就那包括路加了。从21章开始，路加一就是又回到了保罗的身边，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么，一直保罗在罗马的那些日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其中不除了路加，还包括第二节说到的那个亚里达古。亚里达古是帖撒罗尼家人一个人，最后也随从保罗一起去。那为啥保罗是一个囚犯？那么路加和亚历达古不是囚犯，为什么可以去呢？这是当时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做法。那么这些囚犯的他的亲友是可以一块随从的路上来照顾他们。那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叫优留。那么有一只亚大米铁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就是搭了一条船，这是个一条货船。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地图，就我们更直观的去看的。啊，这是从这个地方，然后接着到了西洞，然后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走。到了西洞，西洞在这个地方，在腓尼基。那优留呢，款待保罗，送他往朋友那里去。这是这个优留这个百夫长一个特许，并不是所有犯人都有这样一个款待，是准许保罗往朋友那里去。这个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一定是弟兄姊妹，一定是信徒。那么当时保罗在西东经过的时候，也造访过这些信徒，那受他们的照应。这里面我们看到啊，一个优留是个百夫长，这个是不信主的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这么如此的款待保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外人这样的款待，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更应该彼此相爱，应该是彼此的照应。第四节，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送。刚开始就是不送的，我们从下面来看，一直是不送，起大浪。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想，说保罗这次这个出行去罗马是出于主的旨意。前面我们说的19章的15节，包括23章的11节，这是主的旨意。那么既然是主的旨意，按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像我们做神的公司啊，求神来保守我们一切顺利，这是我们的愿望。但事实上恰恰还不是，一起成绩不顺利。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好多的这个真理，出于神的旨意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一帆风顺。这样也提醒我们，我们做神的工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是出于神，即使是神的计划，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仍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遇到风浪。我们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就有底，不会被风浪吓住。但是我们知道，无论遇到多大风浪，风就主与我们同在。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塞浦路斯就是这个。巨比路，以前叫巨比路，背风岸，就是靠着这边往前走这条路线。过了吉利加，那吉利加是这个亚细亚这一带的一个省份。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庞菲利亚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吕加这是叫吕大，就是吕加，吕加是亚细亚这一带的最靠南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省份，这儿有美拉，到了美拉。在美拉这个地方，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要到罗马。那么可见美拉这是一个港口。那亚历山大在什么地方呢？亚历山大还离这儿还有一个比较远，在它是埃及的一个港口，亚历山大。我们当时好像分享过，亚历山大有很大一个图书馆。遇到这个船要往意大利去，那么他们就又换到这条船上。第七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图的对面。好多天才从这地方才走到这儿，那可见这个路上是很难走的，可能风也很大。名叫加奥，我们再看上面这个图。 到了甲，到了这个地方啊，这是我溜过去了。一列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图的对面，因为背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加奥在这个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地中海中西部的一个小岛。在先知书里边提到，这克里特岛以前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族群就在这克里特岛生活，那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也叫腓力士人，就在这个岛上。他们以前也在那个迦南地，但后来可能到这个地方。那么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同时，神也带了另一支部队，那就是在克里特岛的腓力士人，也往这个迦南地区行走。神有这样一个特意安排。那后来我们是从今天我们看到，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那么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是当时的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一直在焦灼的状态。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就是借着这个腓力士人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那么可能这里面就战争就开始。所以这他们这两民族啊，有几千年来一直是征战不断。我再插这么一下，这就是腓力特岛。那现在保罗他们到了这个腓力特岛的南边，这个南岸，这个加奥这个地方，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这样一个城。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这个禁食的节期，那就是指的这个赎罪日。赎罪日，那赎罪日是就在利未记的16章和23章提到过。那就是走的时间比较长，就过了这个节期了，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词，就是上面说第四节提到风不顺，然后呢第七节提到行得慢，那么这儿提到危险，下面提到第十节是损伤大造破坏很多。我们真的看到这一次行程真的很不顺利。然后保罗就对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是百夫长十一节说，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因为这个掌船的船主舵手，他们是常年在海上，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航海经验，所以对于百夫长来说，他那肯定是会相信这些有丰富经验的这些船主和掌舵的。那么保罗没有什么经验，又不熟悉，那可能就不会相信。所以我们如果在现场，可能也会是有这样的看法。今天其实还是。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就是好多时候我们是真的是相信生活经验，有时候忽略了神对我们的一个旨意。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神所谓神迹奇事，那就是不按我们的常规，超出我们的这个常识的。所以说好多时候是我们的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极大的拦阻。这里面我们一定要谨慎，生活经验很重要，但是神的话更重要。他们不认识神，当然不相信保罗，但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仍然有好多弟兄姊妹不一定真的相信神的话。 那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这么说是出于神，他说的话是从神来的，而这些百夫长所信的这些人，他们是出于敬业。所以神的话和敬业有时候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做出选择，这就我们要有信心。其实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是敬业多于神的话，比如说这个教会里面的民族，好多时候大家说，哎，大多数人说的商量好的，大家都定下来应该执行，这就是民族。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民族的，我要从创世纪查到现在，一直到最后没有民族，神的国里边没有民族，神从来没有让人去民族选举投票。我们再分享，如果投票的话，那么在那些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选亚伦也不会选摩西，如果是投票的话，最后那个可拉带着200多人去造反去篡位，那一定会成功的。但是神不许啊，我们的教会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在不知不觉当中陷在这样一个网络里面。一开始神给我们这个呼召引领非常清楚，我们的教会不可以有民主，一定要按照神的情意去做。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给撒旦留了破口，陷在这样一个民主当中。所以我们最后神也感谢主，神发现以后及时的拦阻兴起环境。那最后有的人因为没有满足他们这个心愿，最后罢工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感谢神，神他及时的来处理，来提醒我。我们说不要民主，不是说弟兄姊妹的这个提议提醒就不要听，不是的，我们一定要看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这里面我们要平衡啊，我们感谢神，神一直在按照他的心意来引领我们。但是很可惜，可能现在那些弟兄姊妹还不明白，以为他们自己做是对的，不明白这件事情的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继续看保罗说，百夫长呢不相信保罗所说的。那十二节说，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就是多半多数人都想这样去做，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就是还在这克里特岛，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那从上面这一过程，我们看到这一路上是多么的艰难。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要把保罗带到罗马去，但是这个路途是非常的艰辛。所以我们看到主总是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给我们背上各种各样的环境。那今天我们常常在环境当中，我们以前可能听福音的时候啊，信了主以后一帆风顺，结果信了主会不是，真的不是。神为什么这么做？那神的心意很清楚，一方面造就我们自己，在环境当中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更加的仰望他、亲近他、寻求他；另一方面，神要透过环境来荣耀他自己。第十三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包。他们指的是船上这些人。微微起了南风啊，这是好，用今天话说，好像好兆头，这是个好事。那么就以为可以去行了，他们以为得意。所以这个就是看到环境啊，人们常常看环境。所以提醒我们，真的不要看环境，我们要看那个管理环境的背后的那个主，看我们的主。有时候我们看到的环境往往是带着假象， 你想着歪歪气的南风，但是过后就不是歪歪的南风了。所以这个环境里面是有假象会把我们的眼睛迷惑住，我们一定要看神背后的作为。所以我们在做事之前，我们信主的一定要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不要按自己的想法，不要按照环境，好像可以行就去行。然后他们就真的就起了帽，开始行，贴近克里特行去。十四节，不多几时，就可能就没几个时辰，狂风从岛上扑下来，再也不是微风了。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还是风有名字，今天不是那台风也有名字吗？那有名字的台风一定是不可小视的台风，这个风一定是非常大。第十五节，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那就让风就随便刮了。第十六节，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我们看这儿有没有啊？这到这儿，克里特岛的这个系统，到了这个高大这个地方，这儿有小岛，在那里紧紧守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体，就是小船差点的丢掉。我们看到啊，你看他们就付出代价了。如果听保罗的，保罗告诉他们会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是他们不听，靠着经验，又开始起了南风，微微的南风啊，认为可以行，就是行船经验的这些人，现在都没有把握了。所以不信保罗的这样结果，就付出这样很大的代价，下面就代价就出来了。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在侍奉神的路上，走十字架的这条路上，一定要谦卑顺服，顺服神。好多时候是顺服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劝告，如果弟兄姊妹的劝告是出于神的，那么我们真的一定要去听，不要偏行己路，否则的话，那么会遇到很大的风浪。下面说，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钱，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因为风太大，如果这个货物继续留下来的话，很可能把船就卸翻，怕翻了，所以把货物都扔了。十九节，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这就是风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危险，逐步的把船上东西一点点的往下扔，最后把器具把东西都扔了。这些器具一定是他们这个行船过程当中在海里面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活命，这些东西都可以丢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也是，我们真的应该舍弃地上的一切，为了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不要去真的去挂虑那些东西。二十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船上一定是非常绝望的，我们可以想到。二十一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保罗第二次说话，那保罗上次劝完以后他们不听，保罗再也没有说话，但是现在又跟他们去讲。我们在这儿也看到一个真理， 他们一开始不听保罗的劝告，那保罗就不再劝了，劝了不听就不要再劝了。那么就这个时候神是任凭他们，神也不再说话，保罗也不再说话。但是当他们绝望的时候，神又借着保罗给他们盼望，这就是神。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发现弟兄姊妹走偏了，我们要去劝，但是如果不听，那我们就把它交给主，交给神，让他来经历风浪，经历风浪以后他知道了，他就会回头。所以我们真的要，就是我们去服侍神要把握好这个真理，劝，但是我们要有技巧的劝，不是不停的死缠烂打。当不听劝的时候，那就交给神，神会兴起风浪，神会挽救他，神有神的办法啊！如果他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神并没有透过保罗来平息风浪，而是他让他们在风浪当中有盼望。这是形成当中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多时候我们说求神来为我们平息风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神不一定非得给我们平息风浪，而常常是让我们在风浪当中来学功课，让我们在风浪当中来看到盼望，来遇见主。说神呀，真是我们这次说到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去怎么去祷告。接下来这次瘟疫，我们听到好多弟兄姊妹祷告说，神啊，求你挪去这场瘟疫。我们想一想，凭什么让神挪去这场瘟疫？神的心意满足了没有？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没有？明明知道让神挪去这场瘟疫，那么那就是知道这场瘟疫是从神那里来的，神降的。那神降瘟疫的目的是啥？干什么呢？神不可能降下瘟疫以后说啊，那你不要靠我了，你打个疫苗就过去了。神不可能这么暂时。所以我们注意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神求神来挪去平息风浪，是求神让我们在风浪当中来认识他，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再说保罗说告诉他们，是因我所属我侍奉的神，23节，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保罗是大胆的在众人面前为神做见证，意思是说，我说的这些话不是我自己的，不是出于我自己，这是我的神告诉我的。这里面使者就是天使。那么关于天使在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的1章14节就说过，说天使是吧，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天使服役灵干什么呢？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弟兄姊妹的旁边都有天使，他在服役，在为我们效力。所以保罗神也差遣这个使者到保罗的跟前跟他说话，说保罗不要害怕。这个害怕可不是说保罗你害怕了，说保罗你不要害怕，其实是说这些人不要害怕。保罗从来他知道主一定会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到凯撒那里，带到罗马，说他心中不害怕，他一定不会害怕，而且他上面跟那些人说了，他心里面是有底的，不要害怕，是这些人不要害怕，说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人神都赐给你了。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我们相信在这几天保罗是一定是不停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神也听了他的祷告，神听了祷告，那么让同船的人都安然无恙，这是神给这些人的一个恩典。 因着保罗，他们也蒙了这样的祝福。所以保罗是他们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别人的祝福。神呼召亚伯拉罕那天开始，凡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地上众人的祝福，我们也是。25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保罗的信心，他相信神怎么说这个事一定会怎么成就，是因为神就是神，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把结果告诉他们了，一定会撞到一个 岛上。我们看到那么多同船，下面37节提到一共船上276个人，200多人，这个人数也很多了。那么多人遇到这个风浪，他能不紧张吗？一定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是非常的淡定。为什么淡定？他心里面有底，他知道27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就探深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跑下4个锚，盼望天亮。就越来越浅，越来越浅，那情况不好，最后就跑下锚等天亮。30节，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这些水手想逃了，在小船里面下悄悄悄流掉了。但是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保罗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有敏锐的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信主如果没有敏锐的分辨，我们很可能走着走着就会出现问题，走着走着就失脚了。也有些魔鬼撒旦一试探利用一些假教师一引诱就跟上走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有分辨的能力，保罗识破他们的诡计。32节，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33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人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10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关乎你们救命的事。”但这个是。这个饭是关于他们的身体，如果不吃饭，那是身体是要亏损的。其实这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不仅需要肉体的这个饭食来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强壮，我们更需要灵里面的这个饭食，生命的粮，来让我们灵里面强壮，都是需要的。然后35节，保罗说的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泄饭祷告，在众人面前，你要在不信任的面前泄饭。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是去别人家做客，不好意思，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过啊，这泄饭的时候一闭眼一睁眼都完了，很快一闭眼一睁眼泄完饭了。所以我们要公开的宣告我们的信仰，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也不是表演。所以保罗祝谢了神，掰开吃，他在外邦人当中来见证神，让众人看到保罗有从主而来的生命和能力。我们今天也应该让人看到。所以从这个时候，保罗就真的成了全船的一个领袖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他说的是对的，而且他是先知，因为提前告诉他们。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所以说这就是送福，知道保罗不一般，所以他们相信，放下心。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麦子那是他们的口粮，前面那个货物那是送到罗马的，那剩下这些都是他们的口粮，口粮也现在扔了。这是在船上的最后一顿饭， 为要叫船减轻一些。这需要信心，为什么有这么大信心？因为有保罗。39节，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41节，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这个即使这个时候这个船已经该认的都认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不行，神仍然没有把这个风浪挪去。42节，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神也透过这百夫长一直在保护保罗，那其他囚犯也因着来受到这样一个祝福，没有受害，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卸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真的是如保罗所言，最后船要撞到海盗上要坏了，最后就是把东西都没了，只有人留下了性命，船其他东西都会丧失。我们看到这儿终于是化险为夷，但是这次经历我们看到神没有仔细风浪，而是让风浪在风浪当中，神要荣耀他自己，让人看到神的大能，让人看到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那这儿我们27章就分享完了，我们再仍然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想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过属灵生活时何等的艰难，我们一定会遇到风浪，如果没有风浪，那可能我们这个性就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反省。在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风浪，这也是我们看对我们对神的认识程度是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点我们要效法保罗，要镇定，一切都出于神，相信神，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好，今天分享到这儿。